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麦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外海与邮轮相撞，10人失踪。香港数万人上街游行声援被加重判刑的涉运人士。中国河北网民因望义医院被拘押事件引发网民热议。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如何推出他的新时代。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海军麦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以东马六甲海峡附近与一艘商船相撞，目前有10名水兵失踪，5人受伤。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一清晨发表的声明说，麦肯恩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早上6:20左右与悬挂利比亚国旗的商船相撞，当时呢，麦肯恩号正驶往新加坡进行例行停靠。麦肯恩号船体受损严重，但仍靠其自身动力几小时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海事与港口管理局表示，利比亚商船的船体也受损，但无人受伤。新加坡海军一架直升机呢，运送4名受伤美国水兵前往新加坡一家医院接受救治。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麦肯恩号船上人员表示支持，他的推文说，我们的思念与祈祷与麦肯恩号船上人员同在。这是驻扎在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两个月来第二起撞船事故。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上将发表讲话，扼要阐述美国在阿富汗的新战略。白宫发表声明说，川普将在华盛顿郊外的美军基地麦尔堡发表讲话。星期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川普已经就针对阿富汗问题的新战略问题做出了决定。美军驻阿富汗司令尼克尔森将军星期天祝贺阿富汗军队特别行动部队成立，并表示现在和将来都将与阿富汗军队在一起。尼克尔森将军的这番话显示，美国军方预计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将持续下去。美国国防部一直等待川普总统宣布提议向阿富汗增派将近4000名美军。西班牙当局星期一说，他们认为导致上星期巴塞罗那冲撞袭击事件中13人丧生的肇事司机呢，是当局一直在搜索的22岁摩洛哥男子阿布雅各布。此人是一个12人小团伙的最后一名在逃成员。加泰兰内政部长福尔对加泰伦亚电台说，一切表明上星期四袭击过程中驾驶那辆箱型车的就是尤尼斯·阿布雅各布。有关官员已经将事件中的死亡人数提升到至少15人，另有100多人受伤。当局表示，他们不知道阿布雅各布目前是否还在西班牙境内。警方逮捕了涉嫌人员中的4人，其余嫌疑者有的被警察打死，有的死于袭击当天一处住所的爆炸事件。印度内政部长辛格星期一说，印度和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不久即将得到解决。中国与印度军方在不丹与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的洞朗地区，印度称都克兰，紧张对峙已经持续了2个月之久，是两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边界争端之一。辛格在出席一个名为印度西藏边境警察的活动时表示，印度和中国都在都克兰的僵局中仍然持续，但是我认为不久将会有解决方案，中国一方也会迈出积极的一步。中国继续表现出坚决不妥协的姿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边防部队当时在中方一侧进行正常巡逻，受到印度边防部队阻挠，期间印方采取激烈动作。他说，中国已经向印方提出了严正交涉。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了10天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但是与去年相比，参加演习的人数和军事资源数量减少。军方领导人强调，这些防御性演习对持续做好行动准备是有必要的，但令人担忧的是，在美国和朝鲜最近因可能会针对关岛地区的导弹试验而几乎导致冲突之后，展示武力可能会再次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韩在每年夏天进行的已知自由卫士演习，是针对计算机模拟的朝鲜袭击做出反应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协调行动，将有约17,500名美军参加，与去年的25,000人相比有所减少。同时呢，还有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中国和俄罗斯也呼吁终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同时朝鲜冻结其导弹和核试验。台湾运动员在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得首面金牌，称观众的支持激励了他在比赛中奋力拼搏。以中华台北队的名义参与比赛的台湾队呢，以主场优势包办了8月21号举行的滑轮溜冰项目10,000米绩点淘汰赛决赛的金银两面奖牌。但是尽管8月19号开幕的台北市大运现在呢已经全面展开，各项比赛的售票情况依然欠佳。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被关押的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严重关注，敦促中国政府确保他不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对黄奇的审判符合国际公正标准，并按照黄奇的要求或在必要时让他能够及时定期且不受限制地获得医疗护理。声明表示，黄奇因泄露国家机密被捕，日前律师透露在看守所曾遭受虐待，而黄奇患有肾炎、脑积水等严重疾病，目前仍不清楚他是否获得适当治疗。黄奇去年第3次被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呼吁立即释放他，并对他的身体健康高度担忧。8月20号下午，香港泛民主派等多个社团呢，在香港发起大游行，声援判刑入狱的学运领袖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以及被香港上诉庭加刑重判的闯立法会案13位抗争者。据主办单位估计呢，香港有数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是继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有关详情，我们连线参加游行的香港退休教授郑宇硕。郑教授您好。
你好。
您本人呢也参加了昨天下午的这个大游行，那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游行的情况，为什么这次游行能够吸引到这么多港人的参加？
估计呢人数是超过10万的，而今天呢也公布了筹款的数字，短短30个小时了，一共筹款呢达到港元呢250万以上。你也看到了这个群众的热情。当然呢，参加的人呢情绪也蛮激动的，他们就是觉得呢，特区政府在打压这些呢参与进场的集会活动的维权人士，觉得呢，这个特区政府的近期上诉要求加刑，进行阻隔作用，进行一种震慑的作用，是一种经济打压。政府呢，特区政府也拒绝了解呢年轻人的不满的情绪，也没有回应他们的政治诉求。大家也相信这样子的打压行动呢，会产生一种呢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的一种呢效应。
好的，那么昨天的游行，人群呢打出的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是反抗集权、释放政治犯。有舆论认为呢，最近香港上诉庭改判双学三子重判13位闯立法会案的抗争者，是进一步撕裂了中央政府、港府和香港社会的关系。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一般情况底下呢，这些示威者呢，的行动虽然有一点点不利，但是也是蛮温和的。基本情况你可以看到，从这个2014年这个占领运动到现在，种种的示威活动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了香港的政治文化中呢，一般的示威运动呢都是相当温和的。那一般香港人估计呢，参与这一类的政治活动呢，政治抗 抗争了，你把他拘捕起诉，顶多是判刑呢三四个星期左右，也起码呢给他们一趟呢还刑的机会。这事实上也是呢原审法官的判决，但是呢德区政府呢如今是因为呢引起不注意形成这个阻隔作用，上诉进行上诉，大家都认为这个是经济打压，也产生了这种非常严重的同情效应，那就是因为呢政府利用法律啦，利用法庭啦来打击正当的示威活动。
好的，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两年是香港民主运动的这个低潮期。那么您从这一次大游行中是否有看到香港的民主运动有走出低谷的这样一个希望呢，郑教授？
暂时还是比较困难，最主要呢就是在北京呢非常强硬的立场上呢，大家都感到你不管怎么去游行呢，不管怎么去抗议呢，也不能达到短期的积极性的政治目标，这是最大的困难。但是呢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还是愿意呢继续的抗争下去。一般市民也相信呢你这种打压的政策呢不足以维持德区政府呢有效的管制。在目前的情况底下，不管你德区政府怎么样提出带我姐的口号，大家也不相信了。所以呢香港社会的分裂啦、分化的状况呢起码在可见的将来会系数呢为一个相当坏的情况的。
好的，我们感谢郑宇硕教授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你。
我们来看看内地的情况。河北邯郸的一名张姓网友六月份在微博上发文吐槽当地新医院的食堂价格贵、分量少、难吃。两个月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被举报，遭到当地派出所的拘押，理由是发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虽然张姓网友目前已经被撤销处罚决定，但是此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圈引发的强烈反应仍然没有平息。有网友评论说，中国网民有彻底失去言论自由的危险。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河北邯郸的独立作家田其庄来分享他的看法。田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呢，他抱怨说医院的饭菜难吃，并且价格昂贵。在网上这种吐槽呢随处可见，比如在大学里呢几乎每个食堂都被这么吐槽过。但是为什么这位网友会因官方所称的发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而遭到拘押呢？这是邯郸的个别情况还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我觉得这个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现在因为进入了十九大的特殊维稳期，所以说呢在这个阶段对舆论的管控特别严。我估计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对底下的公安干警要求的越来越高了。他们呢在掌握政策方面也就越来越严，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严，估计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件被公开之后呢，过去这个周末呢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弹。邯郸市司法系统呢组成了工作组，连夜对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最后决定在20号撤销对张姓网友的处罚决定，并处理了相关派出所的人员。那么我请问，如果没有互联网强大的反对和质疑声浪，您认为这个案子能够这么迅速的得到解决吗？
我觉得有问题，是吧？因为他们既然干这个事儿，他们就不怕，他们这有他们的权力背景。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啊，绝对不是追究一两个干警和派出所长责任问题，一定要追究违宪责任。这是侵犯公民权利、言论自由，是吧？是严重的侵犯公民权利，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这是一个严重违宪问题。我觉得他们派出所之所以这么做， 估计还跟一定的上面的更加严厉的要求有关，
嗯，
是吧？我们应该追究这样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从这个违宪这个方面去进行审查，这样呢，我们才能杜绝这种现象的再度发生，是吧？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好像除了这个歌功颂德，除了说了个正面说评功摆好，你不能说负面的。我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
嗯，
是吧？你好像说好就是正能量，说不好就是负能量，这怎么得了呢？你就跟汽车一样，你如果要是光有加油不能刹车，那你就不成了一个杀人机器，成了一个制造祸端的机器了吗？是吧？我们就是要有正能量，有负能量，这才是构成一个事物的两面，有表扬也有批评，这才能使社会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是吧？现在这样的做法只能助长官员们滥用权力，对于这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嗯，那么我们看到网上呢对这件事反应特别大啊，有人说呢，这直接跟啊您刚才也提到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直接跟这个啊中央啊现在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妄议中央，有省里边就有妄议省委、妄议当局，那么现在呢又有妄议医院。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当批评成为违法犯罪言论，就彻底失去了这个自由。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网络是这种情况吗？
是，而且感到是越来越严。很多这个大咖的发言，这个公共信息号都已经被关了，很多这个渠道都发不出声来，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一个社会要实现和谐稳定，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这种状态的持续和发展，真是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我们现在的感觉是，非常鲜明的感觉就是打压的越来越紧，控制的越来越严。这个事情吧，看起来是个信号，但是它也从反面给全国人民敲了一个警钟啊！你们谁要是随便说话，就有可能被抓起来，是吧？他这种效益溢出的效益是非常强烈的，大伙都得想一想啊，是吧？轮到我头上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追究违宪责任，追究当事人的违宪责任，追究相关制定政策人的违宪责任，从这个角度推进社会民主法治发展。我觉得十九大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大伙才有希望，中国的民主进程才有希望。
好的，我们感谢田七庄先生在河北邯郸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走向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将如何推出他的新时代。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高层呢，近日纷纷登台亮相，标志着每年一度非公开但极为重要的北戴河会议落下了帷幕。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尤其令人瞩目，因为它事关习近平在十九大如何为自己定位，如何推出其新时代的重大问题，也关系到今后中共政治走向和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必然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个人集权动作频频，他能否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共新一代政治强人？十九大前，中共官场异象连连，习近平能否摆平党内的派系斗争？官媒全力塑造习近平个人地位，十九大能否如期推出习近平思想？习近平作风强势，他会不会能不能打破邓小平确立的政治体制？ 那么我们呢就邀请嘉宾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北戴河会议。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不同以往，格外令人瞩目。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我们知道呢，您倾向于呢，认为今年根本就没有北戴河会议，请您谈谈您这样看的原因好吗，胡先生？
对，当然，第一，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北戴河会议的地位就非常就变得越来越低。两年前就有媒体说北戴河无会，那么拿今年的情况来看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年开北戴河会议，它必然成为反习势力他们这个互通声信联手反制的最后机会，那么一定是非常引人注目。可是我们看从官方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发现呢，在前段时间，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率团去内蒙参加庆典和这个调研。一块儿去的还有这个刘延东啊孙春兰，以及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么一些高官。另外呢，两位封疆大吏，广东的胡春华和上海的韩正，在前段时间他们都在本地有非常频繁的活动，尤其是胡春华，几乎没有一天他的活动不见报啊。那么可见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人同时也在北戴河。还有呢，汪洋，政治局委员汪洋，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前段时间呢也这个出国访问。那么，假如北戴河开了会，而这个会又这么重要，那么势必是各方都会全力以赴，倾巢而出，那就不可能有这么多人缺席。反过来讲呢，既然有这么多重要的人物缺席，就算开了北戴河会议，那么那个会议肯定也没有什么戏啊。还有一个证据呢，那就是。就是几天前，马云买下的那个香港的《南华早报》就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就明确的谈到今年北戴河没有开会。所以我觉得从上面那个这些信息来看呢，我以为今年北戴河没有开会，大概是比较靠谱的。
那么胡先生，我继续请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年都有北戴河会议，可是今年您认为没有北戴河会议呢？这样正常吗？
当然，因为这个过去这个北戴河本来就是非正式的会议，从毛时代一直下来，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呢，虽然是个非正常会议呢，但由于它给各种这个在位的、这退休的这些元老们一个互通声气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往往很多可以做出很多重大的决定啊。而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他就竭力压低这个退休元老的作用。当然，这也和当年这个胡锦涛裸退，胡将这两个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因此造成习近平势力做大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今年前段时间的这个种种大动作来看，包括习近平他们这个拉下孙政才，包括举行在金鸡宾馆举行那个很奇怪的一个会议，等等。那么这些还有那个在这个内蒙古的阅兵啊。那么这些动作呢，都已经展示出习近平这个要这个扩展他的个人权力、霸王硬上弓的这么一种架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北戴河如果从习近平的利益考虑，他当然不愿意再开一个北戴河会议节外生枝。另外呢，以他现在的所享有的这种权势来看，他也可以做到让北戴河不开会。所以我是这么看的。
好的。那胡先生认为呢，不仅北戴河没有风浪今年，而且呢北戴河根本就没有会。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今年北戴河会议有没有？您估计 如果有的话，中共党内在习近平地位等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吗？张先生。
本来这个会呢就不是一个正式的会，
嗯，
而且我记得在这个胡温时代啊，曾经也想摆脱这个会，曾经下过这样的规定，就是说今后不在北戴河办公了，就都在北京，不去北戴河度假。但是呢，老人们不干，老人们还是照样这个，所以，既然老人们都坚持，最后呢可能也拗不过，所以呢这个好像习惯上一直到这个时间就会在北戴河有个会。那么这个会当然这个对于退休老人来讲比较重要，因为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干政的机会。那对于这个现任领导人来讲，这个他不喜欢啊，这是肯定的。所以，但是我觉得，今年到底有没有会这个问题啊？这个现在说法不一。
嗯，
我的观察呢，就是习先生和这个除了俞正声以外的一位这个常委，他们确实有若干天没有露面。那么他们去了哪儿了？因为按照习惯，这个习先生是几乎每天都要露面的。那么这个像李克强什么的也是经常会露面，当然这个王金山是有时候会神隐，但总体来讲就是这个大部分的常委他们在这个若干天里是没有露面。那么我想这个开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至于说这个会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恐怕通通气儿，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下一步，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十九大呀？然后这个十九大有哪些个议程啊？人事上，比如提一个名单草案，这个交流一下，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呢，不见得就是做出什么决定。如果说这一次会，这个元老们没有什么反抗，那么我觉得就是会这个开快车，这个我此前就预测，我说如果形势对习先生有利，他可能会提前举行十九大，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恐怕是这个情况已经是这样了。
嗯，
所以现在的问题其实取决于这个现任领导人和这些个老领导们的力量的对比。但现在来看呢，确实形势比人强。一个呢是习先生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前，他拿下了孙政才，召开了这个省部级的研讨班，这个研讨班上他做了一个声色俱厉的讲话。
嗯，
然后呢他又举行了沙场阅兵，这些呢实际上它都是一种震慑，所以也有人猜想说可能他弹压了一次未遂政变，然后这说法呢有点耸人听闻吧，但是我觉得至少就是按原来的这个布局的话，这种异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十八大前也出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出的时间比较早，是在春天，好像是3月19号是吧？
嗯，
那么这个这次来看呢，我觉得从现在形势来看，可能他已经这个掌控了形势。因为什么呢？他通过抓这个省部级领导，这个未来的十九大的代表团的这个组成的这些关键少数，他可能可以控制十九大的投票。
嗯，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他来完成这个对十九大的人事布局，这点恐怕这个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实现这个。此外呢，现在大家也最近也在流传一个所谓十五字方针，对老同志的十五字方针，这此前其实已经提出来 已经在流传，就是叫做尊重其贡献，警惕其影响，控制其待遇。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哎，如果真的按这个方式来做的话，确实这个他可以把老同志们给控制起来，因为控制了他的待遇，啊，就可能会这个消除他的，或者降低他们的影响。
嗯，
啊，这个待遇这东西，对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之重要。如果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么可能有后面有各种的不好的果子，这个要给你吃。另外呢，我们再看就是他通过这个反腐这个，这些手段吧，他也威慑了这些老同志们的家属，啊，就是你们的把柄在我们手里。再有，我们看就是现在其实啊，这个习先生还包括王岐山这些旧部，他们基本上已经就位，而且呢，他们笃定都是出席在十九大的这个出席名单中间，所以我觉得这个习家军现在可能这种接班的这个态势现在已经形成了。
嗯，
而相对来讲，这些个老同志们他们岁数太大了，他们可能有点玩不起。
嗯，
我们还接着往下看。
好的，那刚才呢，这个张先生他说，就是北戴河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通常呢都是就人事问题来这个通通气、通通风。那么现在可能外界最关注的这个人事问题，就是习近平的左右手王岐山他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啊，他通过反腐加强个人地位，他主要仰仗这个王岐山。那么最近海外的郭文贵爆料，让这位反腐第一人掉进了舆论的漩涡，有关他的议论和传闻特别多。那么我就请问胡先生，纽约胡先生啊，最近在一次啊重大场合，中共七常委独缺这个王岐山，许多人认为呢，这是王要下台的一个重要信号。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信号吗？
他就是这个八月份的八号、九号，一个中科院的院士柯俊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朱云国，他们那个去世举行告别会，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个六个人都致电哀悼，独独缺少王岐山，所以引起外界很多揣测。不过就也有网友就提醒，那么在去年这个。去年四月以及今年一月、七月，也先后有这个三位这个重要的科学家去世啊。另外呢，同样的也是只有这个习近平、李克强他们等六个常委致电哀悼，也是没有王岐山啊。那么这么看来呢，这个王岐山在这种场合下，王岐山缺席就应该是个正常状态，所以就不足以作为这么一个根。因为毕竟王岐山他是中纪委书记，那么这些科学家呢，他跟你这个中纪委是管党员的，是管官员的，你这和你这科学家呢没有这种关系，所以这么说来呢，在这个场合下，王岐山缺席呢，恐怕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嗯，
所以上述那些体现那些猜测呢，我觉得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好的，那我接着问啊。这个胡先生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您说呢，好像王岐山缺席不是什么问题，不是他出事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有许多人认为呢，有的时候王岐山神隐也有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正在策划打一个更大的老虎，您看有这种可能吗，胡先生？
嗯，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不过从以前这过去五年的情况来看呢，王岐山这个在媒体露面的机会并不是那么频率，并不是那么高。那因为现在是在所谓北戴河，所以十九大前夕，大家特别关注。实际上，从他最后一次在媒体上露面，以及这个时间算起来，他在媒体上这个消失的这个时间，也并不比过去更长。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要把现在这段时间的这个缺席称为神隐，恐怕也还谈不上。
嗯，好的，那我请教张立凡先生，现在党内外哈有一种势力呢，就是对王岐山特别仇视啊，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王岐山的反腐手腕呢是非常这个厉害的。那么党内外清君侧的这个势力能不能成气候？习汪联盟今后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依您判断，王岐山在十九大是去呢还是留呢？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一把手和这个实际上的二把手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历来在中共党史上都是非常微妙的，而且呢，这个副手的这个结局往往不好，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习王之间的关系呢，一直都有很多的猜测。而且我们在看这个去年这个任志强事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中纪委呢有一些个不同的表态。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回忆起来啊，这个王岐山很爱看这个纸牌屋，纸牌屋的故事大家都明白啊。但是这个习先生在2015年访美的时候还特别说了一句，中国没有纸牌屋。到底有没有纸牌屋，这个可能大家都在猜想。所以这个清君侧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如果说能够利用习王之间的某些心结，然后呢集中火力攻掉王的话，那当然对于削弱这个习的权力是这个非常有利的事情。所以呢，前一段呢，我们看这个郭文贵先生和他背后的势力呢，其实是在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们做的其实就是从操作上有很多的失误，所以他们做的实际上不漂亮。
嗯。
啊，如果是我要操这个盘啊，我这瞎说啊，那我肯定不这么干，我一定要大造这个王岐山会连任的，还会当总理。这样的舆论，或者希望王这个连任和当总理的舆论，这个倒有可能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心态上来讲，利用他的这种不安全感来分化这两个人，那倒有可能成功。
嗯，
但是呢，他们这个前一段的做法，我觉得比较笨，啊，最后呢是起了一个反作用力，就是让习王觉得。他们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持，
嗯，
因为这个对手在挑战他们的权力，他们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感，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实际上习先生，传说中的几个不惜代价啊，其实就是习先生反而因为这件事情，他要力保王岐山，
嗯，
那么这个也就说明这个所谓清君侧的这个计划。恐怕是已经没法，就是至少在这个最高领导人和实际上的二把手之间，想打开一个缺口，这点可能已经是失败了。
嗯，
那么这种失败，我觉得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想再有一次机会，可能不太容易了。
嗯，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十九大已经是临近，所以我觉得。但是具体到说王先生是去是留啊，这我也瞎说。我要是他，我肯定不留了，不再继续趟这个洪水。
嗯
啊，但是呢，我不是他，啊，这个他可能出于啊，一个是出于政治上的安全，也许他会留任，或者说他出于他想继续施展抱负，他也有可能会留任，但是这个究竟。去留的结果怎么样？他未来和这个一把手的关系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我们也需要观察。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电话，湖南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对不起，湖南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喂，
请讲，贺先生。
对，我是湖南的贺先生，我今天就讲两点啊。第一，习近平呢，现在只关心的事情呢，就是自己。 他现在主要关心的事情啊，就是自己要当党主席，因为东南啊，印度士兵打中国士兵，因为今天的新闻联播呢，都看了，我要都感觉到了，我们中共这边呢，屁话都不放，基本上啊，中共这些领导呢是掩耳盗铃，装作不知道，他习近平呢，他还想学这个毛主席，我感觉到他这个东西学不了。
好的，谢谢您，谢谢湖南的。对不起啊，今天您谈一点吧，因为时间太有限了。现在还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作为中国普通百姓，对于高层斗争不知道，可能也不特别感兴趣。他们说，所谓看法就是习近平连任。这个十九大当这个就是原这个党总书记等等吧，这个还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因为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呢，应该肯定他的强军是吧？给中国人提的气，反腐败这都是一个，但是他弱项就是比较和胡温时代比较，经济发展没升反而降，普通工人农民的收入没有升反而降。政治改革没有进行，民主没有进展，所以说希望他既然是核心的话，在十九大以后手中有了权力，你就可以干很多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发展经济是吧？你强军只有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你这个军队怎么强啊？
好的，
所以我希望习先生呢不要偏师，不光光强军呢是吧，还注重经济，注重民主。
谢
谢
谢
你们。
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哦，你好，大家好啊！我认为这个今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啊，不管是习近平去没去，真正的就是说胡温时代的那个北戴河老人干政的那个会议，我认为是绝对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另外一个，我认为这个西王，西王的政治智慧，他不可能因为郭文贵的爆料，他就比如说他们就有矛盾了。我认为他们是很团结的，他们越是爆料，他们越要团结，因为西王的这种关系，他和毛林是不一样的。毕竟来讲，当年的林彪、刘少奇，他要比毛泽东要小，但是现在这个王岐山，他都相当于一个老臣，他比习近平要大了。王岐山的政治智慧的话，我认为他是不可能去挑战习近平的，他只能是帮助习近平。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呢还有大量的网上评论，我们选读一些。魏魏，这位网友魏魏说，一再要求党内确立认可习近平思想、效忠于某一个领袖，是走上了复辟专制的老路。文革的毁灭性破坏不过才过去30多年，现在还要求成为各路统帅啊总指挥，这样的提法说穿了无非在做自欺欺人的春秋大梦。谢谢翠华。这位网友说，习近平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对国际实行金钱外交，帮助非洲国家实行免费教育医疗以换取在联合国的赞成票，对日本、台湾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对美国实行大棒加胡萝卜政策，跟俄罗斯实行狼狈为奸政策，批评中国的这个国内外政策。永琪万权贵资本主义大会只是利益的再分配，与低端人群无关，开不开会与人民无关。刘云山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这应该是符合当今中国的实际。重新评论文革也是意料中事，敌对势力害怕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呢？这是不同意见。我们刚才呢，这个选读了一些两方面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啊，对我们下一段的讨论呢，我相信会很有帮助。前一段呢，我们知道外界盛传说十九大将推出习近平思想，现在又有传闻说写入新党章的不会是习近平思想，而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或者是习近平的重要思想。那么，请问胡先生，这里都有什么区别呢？
那当然，习近平思想它的外延要比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更广。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指的习近平治国理政这一方面的思想，而习近平思想呢，还可能包括其他方面的思想。当然，这种区别也只有放在共产党的词汇表中才有意义。 换成一般的话，你看这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平常我们谈某某思想，那当然是指他在某一方面的思想，而不可能指他这个人所有的思想。比如说美国总统的门罗主义，那他就指的是门罗在外交方面的政策，而显然不和他的内政政策呀、啊，以及他认为是吃荤好还是吃素好啊，该怎么教育儿童啊，这些事情就毫不相干啊。只不过在共产党词汇，他有些这个说法就很奇怪，很有意思啊。那外人看起来就莫名其妙。比如说什么对什么主义、思想、理论这种区分，你看马克思列宁那儿那就叫主义，到毛泽东那儿呢就叫思想了。那我们都知道，文革初期呢，很多朋友们就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那当然，后来中央没有接受，所以毛泽东思想一直叫下来了。可是我们看在西方呢，那就很少人在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 thought， 一般就讲毛意思嘛，就是毛主义。所以它其实是本来是一个意思，但在中国那里呢，在共产党那儿它就不同，那主义就比思想要高一层，而思想又比理论要高一层。那你现在呢？如果他不是十九大的文件中不是写进习近平思想，而写进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那就说明习近平在这个地位中间还没有达到毛泽东当年的地位，因为当年毛泽东就直接写了毛泽东思想。不过呢，依然还是高于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呢只写了邓小平理论，更何况呢，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文件还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后。而你邓小这个习近平刚上台一届，就要把他的这个所谓治国理政思想写进党的这个正式文件，那么这个显然，所以他也是个重要的标志，证明习近平他在党内至少在理论上、在名义上，他的所用的权力地位就接近了毛，而不但超过了，远远超过江泽民、胡锦涛，而且也甚至也超过了邓小平。
嗯。好的，那么按照这个胡先生的说法呢，就是习近平思想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个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差别。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啊，如果写入新党章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那他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这个三个代表呢，我以前谈过这个问题。我说三个代表呢，是这个哲学上的本体论，因为他讲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前进方向，还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个三个代表的利益呢，它在理论上肯定是高于这个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一个方法论，那它讲的就是一个是叫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一个是全面发展观，还有协调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实际上它就是说怎么来这个从方法上怎么来实现这种发展。当然，这个习先生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理念呢，其实我以前也谈过。我说一个呢，这个所谓这个中国梦，我说啊，这个相比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难触摸的框架，你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东西。
嗯，
现在说起来就是什么两个一百年。啊，他这个概括现在是叫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百年，就是中国梦，三个价值引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分了三组来引领，四个战略布局，那么这个什么这个，有战略目标，有什么战略举措等等等等，还有五大发展理念。这个东西吧，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如果说前两者，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方法论，我觉得这后一个就是一目标管理。然后你要一定要说它是一种理论呢，那可能就是叫目标设置论。啊，这个一般就是办企业什么的，或者是带团队什么的，他要设置一小目标，或者一个中期目标，一个长期目标。然后呢，形成一套激励机制，然后才来带这个团队。
嗯，
这个利益呢，反正我觉得啊，这个跟前两者比， 你很难评价他，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怎么带团队，怎么带领大家这个去实现目标的这么一套方案。所以要从这三者来比较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难有比较很具体的评价，因为这五年我们看，过去的这五年到底做了什么了，实现了什么了，我们只看到有反腐拿下了很多的这个官员，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经济建设说实在的，我们大家能感受到的就是，哎，物价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钱包越来越瘪，这些是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的，其他的东西，你说你这个目标，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跟着你做什么？就是，其实这三个东西啊，本体论、方法论和这个目标管理，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就是党的领导。其实我觉得这个目标管理，也是要强调一个东西，就是党的领导。
嗯。
而且呢，他跟邓小平时代不一样了。邓小平时代还讲党政分开，现在这个按王金山先生说法，就没有党政分开，只有党政分工了。
嗯，
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是在向毛时代回归。
好的，
那这个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嗯，好，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不多时间了，我们再继续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我认为呢，这个江泽民、胡锦涛他们这个思想的话，真的说是还是有一点点他们自己的东西，但是到了习近平这一代的话，我估计到习近平还没有形成一个思想体系的。
嗯，
因为他一上台就是完全是排除异己的防腐，是不是啊？然后就是你看经济衰退这么严重啊，他现在又刚刚才提出一个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在江泽民时代已经都提到过了，他就是重复的。
嗯、好的，
我觉得习近平我觉得习近平他是比较一个中庸的人嘛，一个中庸的那个。
好的，
他只是说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就可以了，谢谢。
谢谢湖北张先生反对习近平思想的提法。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习近平北戴河会议十九大的人事布局都已经敲定好了，现在就是不知道习近平的治国理念的思想到底是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还是将习近平的独裁专制的治国理念的思想进行到底。
嗯、
我想治国理念不能叫思想，是他习近平应该做的事情。
好，
谢谢。
谢谢。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来讨论断代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怎么给这个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历史的个断代。近年来呢，中国官媒和中国官员一直啊都在为习近平造势，让他成为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位领袖。有传闻说，习近平去内蒙古阅兵前呢，曾在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所谓的“七二六”讲话，七月二十六号那天的讲话。那么这个讲话呢，是为中共十九大定调，也是习近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一个系统阐述。其中最具新意的表述是啊，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历史性飞跃。有人说呢，这是中共断代的一个最新标志。相对应的呢是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时代的理论。那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种断代说法？
这三个起来的说法其实也不算新。我记得在四年前，就2013年四月，我们几个朋友在纽约的一次座谈会上，冯胜平先生就谈到过这三个起来，就是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然后习近平呢要使中国强起来啊。那么这种说法其实冯胜平呢也不是原创，我想也是他这个说法应该来得更早。那么这就这说法本身呢，当然其实大可以推敲，所谓这个站起来。现在所说的站起来，就是指的在中共领导之下，中国才摆脱了受列强欺负的这种境地，成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可是最初，毛泽东在四九年开国大典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是另外一个意思，他就是说以前的历史上，那劳动人民都是受剥削、受压迫，而唯有这个共产党，打了江山， 才使得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他当时的站起来是指的这个意思，而这个意思呢，放到今天来看，显然是完全不合时宜。今天我们大家知道，所谓劳动人民早就成了弱势群体，成了低端群众，所以这个说起来根本就是意思。我觉得这点要必须要指出，就现在所说的站起来，毛时代使我们站起来，和毛时代的时候提的站起来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含义，这个不说了。第二个呢，所谓富起来呢，当然大家可以推敲之数就更多，大家都知道。另外就补充头一句啊，就关于所谓站起来，如果从摆脱列强的欺负，成为主权独立国家而言呢，那么我们知道，早在个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在二战之后，中国政府就已经收回了所有的租地租界，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以五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的缔造。所以要说站起来，当时就已经站起来了。反过来呢，倒是50年代你毛泽东搞的向苏联的一边倒，倒使得中国的主权呢是这个打了些折扣。那么这是站起来，富起来大家更不用说了。那大家个早前两年前英国这个经济学家登了一篇文章嘛，就是假如当年是蒋介石取得了这个内战的胜利，那么可以想象，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因为它的市场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这种方针，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比现在要来得更早得多，也快，这个也富的程度也高得多。那么现在谈的归现在谈那点就是强起来，那强起来，我觉得就表明现在的习近平政府要告别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政策，要在国际舞台上要施展拳脚。那么这个从他在东海、在南海，尤其是现在提出这个“一带一路”，都表现出他这种这个是希望的试图让中国在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这么一种这个所谓一种抱负。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中国这个习近平谈的这个所谓强起来，他很大程度上呢还是对内的，也就是要向老百姓显示这个政府有多强大，而不是国民有多强大，所以才要从包括这个2008奥运会，包括去年的这个 G20 峰会等等，那都是不惜工本，他就试图造成一种所谓就是传统的所谓万邦来朝的这么一种景象。宁肯对外呢，宁肯所谓大撒币，那都是为了突出这个，使得让国民看起来这个政府是多么强大，多么了不起。而这个和他今后想扮演的在国际事务中一种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个目前还有一段的距离。尽管这个后者的那么意图呢，应该说也已经显现无疑。
好的，那现在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种断代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所谓走进新时代，97年歌颂江泽民的时候就有这歌。这个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然后就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了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现在又弄这一新时代，这新时代怎么那么多呀？我也搞不明白。那么当然说习先生执政，这个现在他要进入这个时代，这个我觉得恐怕要先毛邓，现在恐怕党内不会有共识。只不过呢大家不敢妄议中央，就是不说罢了。那这个19大新党章我们还得看一看，究竟能不能去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个呢我觉得恐怕还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把前头俩都否的话，恐怕这个就以习先生个人作为一个红二代来讲，他要想比肩毛泽东，这个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困难。
好的，
因为大家可能习惯于把共产党当作一个团体，就是你还不能够有自己这样的特殊权威。
好的，
谢谢。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带您聚焦香港，星期天上万港人走上街头声援被关入狱的社运领袖，请您锁定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